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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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听
献给
红油妙手
的花束。
我是曾经也想要变聪明的雅各布。
我是一直在变笨的肖恩。
我是红油妙手的幸运观众 Lizzy。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啊，能够请到这个红油妙手的小台的幸运听众啊，不知道被我们拉来一块录制，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啊？然后刚才从我们的献给红油妙手的花束啊，大家可能也会预感到了，包括应该也可以在标题当中看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是这本科幻史上蛮著名的作品，叫做《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主题吧，然后是我们这位幸运听众啊，一直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到包括也是这个幸运听众 Lizzy 来推荐我的这本书啊，所以能不能请 Lizzy 跟我们分享一下，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也可以说说您跟这本书的缘分吧。
好的，其实一开始把这本书推荐给肖老师的时候还是有点忐忑的，因为肖老师平时这个会看很多的书，
不敢当我
所以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后来知道
写很多进步报告平时
后来知道你很喜欢，然后并且能够把我喜欢的书最终我们决定一块录这样的一期播客，所以个人还是觉得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听众了。那这本书其实是我一开始在一个很喜欢的微信公众号的作者的文章里面看到的，然后他当时就是用进步报告的形式，那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进步报告到底是什么，那以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式写了他的整体的一个感受。那当时看下来会觉得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所以呢就去看了这本书。那与其说是科幻，我现在觉得可能更想用一个词，就是奇幻小说，而不是科幻。是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也希望今天能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这本书的一个感受吧。
太好了。其实也是 Lizzy 推荐我了之后，我才能有幸啊接触到这本特别好的书啊。某种程度上我才是更幸运的那个。
然后你来推荐我，我处在这个推荐链的下游。
没错，你就是那个汇聚了所有幸运的人。
天哪，太棒了。
那这样就请这个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个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这本书啊，它可能又是很重要的科幻作品，然后又带有一些奇幻的元素，然后刚才讲到它其中的撰写的方式吧，也会非常的新颖。那接下去我们就请这位最幸运的伙伴雅老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好，
关于这本书的作者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不太会对他的名字有特别大的印象，但我觉得对于丹尼尔凯斯来说，你记住几个点其实就够了，
要上课一样。
一个是他写过两本比较著名的小说，一个是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然后我后来特地看了一下年份，因为看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我有点不知道他是哪年写的，我看一下是1959年，很早。然后第二本书呢叫《24个比例》，名字一听你也就知道它就是跟这种分裂啊什么乱七八糟有关的啊，是1981年。这两本书它最有名的，几乎也是最为人熟知的，其实就是你最值得去看的，其实就这两本小说。然后这两个小说呢都改编过不少的这个电影版本吧，但我们可能还是觉得就看看文本还是可能会觉得更不错。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值得提到的一点就是他自己有心理学的背景。看了一下是说提到他在没有很详细啊，就说他在布鲁克林学院修过心理学，同时呢之后是在杂志工作，这个杂志后来也就是变成了这个漫威，也当过老师什么的，然后后来开始写小说啥的。但比较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后面我们越聊越多这个书的剧情和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背景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在他个人上的一些特质，后来也慢慢的延续到他的小说里面，他的名字也和精神分析小说关联性在后面会是变得比较强。我觉得对于作者来说的话，其实这两个点是比较重要的。
好的，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给我们划了重点啊。那刚才讲到，其实杨老师可能没有提到，就是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应该是这个丹尼尔凯斯的第一本作品，尤其是他最早那个短篇的那个时候。那接下去因为我们今天会聚焦在阿尔吉农这本书上嘛，24个比例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我以前看到过这个 title 说它是什么多重人格障碍小说的巅峰啊，反正就听上去挺心理挺怪诞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回到阿尔吉农这个故事，然后讲完了作者，然后我们可以请 Lizzy 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个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这本书它大致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吗？
好的，没有问题。其实关于这个作者还可以补充的一点是、
嗯、
这个作者应该还活着，据我所知。
哦，
对，所以可以期待他后面
还会再写。
对对对、哦、这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幸运像马丁一样，就是总归会写出来的。
对，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节吧。那故事的主角呢叫做查理高登，是一个智力有障碍的男孩。整本书呢其实是以科幻的形式、
嗯、
也就是一个可以将智力有障碍的人通过一个手术一个实验变成一个绝顶聪明的天才、
嗯、
那借着这样一个外壳讲述了查理在手术前和手术后非常强烈的对比的人生的故事。那其实书名献给阿尔基农的花束，这个阿尔基农呢是在查理之前做手术做实验的一只小老鼠、
哦、
不能说是跟查理懂查理的人，只能说是跟查理有一样经历的陪着查理走了共同一段路的这么一个小老鼠，一个伙伴。对对对，是这样的。那全书呢是站在第一视角，也就是查理的日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进步报告，非常细致的去刻画出查理的整个的心路历程，这样前后对比的一些感受跟思考。那么作为读者呢也可以跟着查理完整的经历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又从光明跌入黑暗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动人，也非常的让人心痛。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具体查理都经历了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能经历的糟糕的一切，包括他的父母可能在他小的时候不是很能接受、
嗯、
一个有智力的孩子，到后面为了保护他正常的妹妹所为查理带来的那些间接的或者直接的伤害，再到后面他被送去面包店工作，然后他同事们所带来的那些、可能是欺负啊、
嗯、
可能是然后呢再到了后来他去被选为实验对象，实验前后这些教授们工作人员们对于查理的一些冷落和不尊重、
嗯、
那整个过程呢，当然在手术之前查理会非常单纯的去相信世界的温暖，世界的美好，也以为只要自己变得聪明就会被爱，被很多人喜欢、
嗯、
到后面随着自己智力的一点点的提高，意识到这个世界好像不是自己想象的这个样子，那也终于明白了聪明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只能说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清晰吧，也让很多人性的这种愚钝和恶暴露得更加的赤裸。那整个过程还有很多的细节，很多感动的也戳人心的细节值得跟大家分享。当然最后的最后了，查理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变化之后，还是选择在自己智力退化之前、
嗯、
尽可能的为自己的同伴多做一些什么，所以还是在我们眼睁睁的看着可能这个光明熄灭的过程里面，看到查理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一个整体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吧。
嗯，好，谢谢李姐。所以其实查理并不是好像一劳永逸的，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一下子就从一个我记得好像是智商什么60几对吧，好像是这个数字啊，然后一下子就到了什么185什么这个水平。但是呢他这个手术其实还是有一个缺陷的，就是他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事情，就是他慢慢的还是会随着时间过去，让查理的生命和他的智力都会退化到一个非常初级的这个阶段。所以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其实你会发现就他慢慢的也会，就像我刚才自我介绍里面讲到一样，他也会慢慢的又回到了这个打个引号所谓这个笨的这个状态当中去啊。所以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很快的去写进了查理的尤其是接触手术后的这个一生。然后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这篇作品啊，就像刚才说的，它是丹尼尔凯斯在1959年的第一部这个中短篇小说。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长篇的版本，然后最早的时候是一个中短篇的形式来发布的。然后当时这个中短篇一下子就已经收获了雨果奖，也就是科幻界蛮重要的一个奖项嘛。然后到了1966年之后呢，又把它长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或者我们今天会即将谈到的这本蓝本这个长篇的阿尔吉农的花束。然后这篇长篇的版本呢又获得了星云奖。然后刚才其实雅老师在介绍的时候也有提到过，这个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这本书其实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是非常广的，所以它其实还有非常多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那我这边能查到的可能不完全啊，能查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在68年的时候就改编过一部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就叫查理，就是查理，然后里面是克里夫·罗伯逊演的这个查理·高登，然后他还是凭借这部电影拿了第41届奥斯卡的这个最佳男主角。 这部片子我看过啊，但是这个资源在网络上其实还蛮少的。然后你去搜的话，会发现它有一个中文名，中文译名还蛮特别的，叫做《流水落花春去也》。
什么
什么？
流水落花春去也，就天上人间，就李煜的那首那个词儿。
好，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讲解这个剧情的时候会提到，其实某种上他查理也是很快的去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这个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就经历了非常快速的这个流水落花的这个状态。
这个翻译还是挺大陆的，说实话。
是的，是的，
不是一看就不是港台翻译，
有点像那个什么《洛丽塔》和《一树梨花压海棠》
不是港台翻译
啊。这个扯远了啊。然后06年的时候，法国和瑞士也出过电影，然后02年的时候，日本出过电视剧，然后在15年的时候，日本又出了一个电视剧，然后是由这个山下智久演的查理这个角色，当然在这个剧版当中是日本人啊，他名字不叫查理高登啊。然后呢，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让韩国这边做了一个音乐剧的版本，叫做 Mr. Mouse， 就是那个老鼠先生这个感觉哈。然后在19年的时候呢，也是一台好戏把这个 Mr. Mouse 的版权引入了中国，然后做了这个中文音乐剧的这个版本，叫做献给阿尔金龙花束，在19年的12月11号在上海人民大舞台首演。所以其实纵观各种各样文艺作品的改编，献给阿尔金龙花束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依托于这个非常优质的或者说发人深省的故事本身吧，它的每个改编的形式其实都会给我们蛮多的这个感触和震撼的。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会聊一聊献给阿尔金龙的花束这个长篇小说这个本身。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文本的内容吧。我相信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应该都会有一个蛮强烈的感受，甚至是困惑。前面讲了它是由17篇进步报告来组成的，这进步报告其实就是查理的日记嘛，他自己去记录了他的一些所思所感，然后他当时的一些情绪感情上的一些状态。然后翻开你看这个第一篇进步报告的时候，就会映入眼帘，就是满篇都是错别字。
嗯，对的。
不知道就是两位刚刚开始看的时候，这个阅读错别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适感啊，或者明显的这个阅读障碍这种感受？
我觉得中文的厉害就在这里，就是错别字，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其实没有造成太大的阅读困扰。但是雅老师应该有看英文版，对吧？
我去瞄了一眼，我也不是整天看英文版，那有点太狠了。对对对，因为当时我看到错别字的时候，因为是事先知道一点这个东西啊，所以就没有觉得是盗版书。我觉得肯定有人就是以为是什么哈利波特与暴走龙这种盗版书，就可能这种感觉啊。但首先它这个错别字不是这个大错特错，还是有道理的啊。然后虽然我们在那个豆瓣上看到有人就是评论啊，说真的因为这个错别字就是喷这个阅读体验不好，我觉得一方面肯定是错别字会有一些阅读上的障碍感和不适感，但这个另一方面也是有这个翻译上的原因，不知道这位这些评论的人看的什么版本啊，但反正我觉得我看这个版本还可以。然后我总结一下这个错别字的特点啊，就是其实就是拿那个进步报告这四个字举例的话，就是它中文里面它的进步报告，进步就我进步了那个，然后报告就是 report 这个报告，它那个中文的错法是写成了远近的近，然后报告的报写成了拥抱的抱，对吧？但是这个错法也就是非常典型，也就是它并没有改变整个词或者句子的语法，然后也没有改变字的读音，只改变了字的字形，就是同音不同字。它通篇应该绝绝大多数情况，就我没有查证是不是一定百分之百啊，但绝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个错法。但我觉得这个错法的话，看的时候就像有些人会在这个开玩笑说这个语法的这个字的前后顺序不影响汉语的读，你不影响理解汉语，但其实是相比纯这个字音的这个字形的区别的话，语法改变其实更离，如果它通篇语法不对，我相信就看都看不下去。但这样子的话其实整体上还是不是特别影响观感的，但它这个感受的话，这种不适感和这个打个引号我说这个低质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就是为了还原这个查理的这么一个变化状态。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他这个水平越来越高啊，进步报告水平越来越高之后呢，那他就错别字就越来越少，后面就不错了，然后他又变笨了之后，他就开始又错了，整体上是这么一个逻辑。我觉得他这个使用方法上其实肯定是一个比较新奇特比较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阅读体验。
对，尤其是你跟着他这个错别字读下来，读到中间它的错别字越来越少，你就像是看到这个进步双重的这种进步的这种情感体验，再到后面你发现它又有错别字了，那个感觉就不光是它文本本身所写出来的那种难过， 而是形式上又加了一重。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文本的，就是本来你读文字的这个逻辑之外加了一层，就是用它这个错误的这个东西又加了一层逻辑在延伸这个剧情啊。我记得我当时看到那个有一篇，我忘记第几篇了，那个进步报告那四个字他写对了，但是发现那里就只是把那四个字写对了，其他就是并没有写对。我然后到最后的话，他就是开始又要辩论的时候，当他那个日记的这个描述中出现了第一个错别字的时候，我就这个心啊沉到了谷底。因为一开始你总是有些善良的期待，希望他还能变聪明，但他就最后也并没有，就出现那个错别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其实是非常独特的。然后因为我对错别字这个事情还蛮感兴趣的，所以我特地搞了个英文版，然后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中英文的一个区别。英文它那个文字是表音的嘛，它不表意，它只表音。我们的文字就是既表音又表意。对吧，就我们以前这个现代汉语的时候还学习过这个内容啊我们汉字既表音又表音。
是的，这个在全球所有的语言体系当中应该都是比较独特的。
独一份。所以说你看英文的话，我还是以进步报告四个字举例嘛，它是应该英文翻过来是 progress report, 对吧，它就是读错的错法是它把 progress 的 P-R-O-G-R-E-S-S 拼成了 P-R-O-G-R-I-S, 也就是你直接读的话你就是 progress, 对吧。所以它其实理论上来说它既改变了音也改变了意，只不过它这个意不是个别的意义，它没有别的意义，它就是个错的词，它并没有把它改成一个同读音下的这个不同的词，就是纯粹的这个改变了读音的一个错字吧。像那个 right 就写的那个 right, 它就是 w-r-i-t, 它就把 w 去掉了，就是它不发音的这个 w, 它给它去掉了。这个可能错误感还少一点啊，我的理解啊，错误感还少一点。但如果是 happen, 我还看到一个 happen, 就是 h-a-p-p-e-n 的这个 happen, 它拼成了 h-a-p-p-i-n, 就我觉得它有一个跟中文相比的劣势，我自己觉得是劣势，就是它的错法会对你的阅读障碍的这个感受会有不同，是有参差的。就有的时候你会一下子就当然我也不是英语母语了，我也不能说这个话，就是它就是有参差的。就我觉得 progress 和 right 的这个层次就不一样，就它的硬要分类肯定可以分很多种啊，但我觉得但汉语它里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保持一致的这个错误感，就是它错的，我觉得当然这个可能跟他本人的智力状态不一定符合，但带来的阅读感受是平均下去的，所以你可以完全只通过减少错字的出现的次数来减少障碍感。我觉得这个程度是跟那个如果翻译的比较优质的话是非常跟英语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汉字的伟大。
这个讲到这个我那个可以提嘴啊，我前面正好你讲的时候我想起来，这个我们以前学多元汉语嘛，然后其实会接触非常多的这个外国然后的汉语使用者或者汉语学习者吧。
对 对, 对，
其实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当中，就是刚才杨老师讲到就是他在英语的原版当中的一些错的情况，其实就很真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总归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比如说我直到现在啊，可能写英语的时候什么 R 和 E 啊，有些词儿我还要想一想，或者两个 R 还是一个 R, 或者他什么过去式应该怎么用啊，我现在还会想一想，也会有这种类似于这种不熟练或者不熟悉造成的错误。那回到我刚才想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当时接触一些学习中文的外国友人的时候，你会知道中文其实对他们而言其实是非常难学的。所以如果我只是瞎讲讲啊，就是如果更奢侈一点的话，其实更容易造成的类似于你智力退化或者不熟练，然后导致你中文能力上或者至少是读写上退化的话，其实是一个就是那个，当然你可能用印刷体很难打出来，而是那种比如说你，我随便说，比如说你把什么日字旁不小心写成了两横，类似于这种，或者哪里应该多了一撇或者少了一撇，哪里什么四横写成了三横，类似于这种东西，或者哪里可能应该是一个比如说口，然后他把它改成了田，类似于这种东西，应该是这种。因为对很多的英语使用者或者说其他的比如说拉丁文字或者其他文字使用者来说，中文对他们更像一种绘画，对，而不是他们用通过拼写的方式来理解的。就比如说他写照顾这个字，他肯定不是照照歌舞顾这样来写的，而是他想象当中照可能有个日啊照啊什么来其他之类，他对啊当然就是几个不同的部件，而这些部件其实都是某一部分图案所组成的。所以如果更加当然这个只是展开聊聊啊，就是关于这错别字这个事情，如果更加具体，或者如果今天这个查理他是一个中国人，比如他什么杨查理类似于这样一个人啊，他如果写错的话更有可能是就是我们那种小时候小朋友那种比较复杂的字，他大概有个印象，比如说他是上下结构的，但是分别的部件和组成他没印象了，他只能乱画，更像是这种感觉。但是回到这个错别字的这个角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好的感受，或者蛮特别的体验吧，就是很巧妙的使用了日记体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样其实能够让我们很好的展，或者让我们很好的感受到查理他内心的一些变化。而且就像姚老师刚才说的，我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读的是纸质书，我特地标出来了，是在最后一篇进步报告17，然后其中的11月11日，也就是282页，是我印象当中的他在挣扎的那个时刻，慢慢慢慢又回到了不得不写错别字的那个状态。然后就在下一页11月16号的日记当中，他写了拜托拜托不要让我忘记怎么读和写。但是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已经不是由他来掌控的，他的能力和智力包括生命都在退化。然后那个过程当中这种心碎的感受其实会更加的我不能说直接，可能更沉浸一些，更 immersive 一点，因为你等于是看着这个孩子就一路成长过来，然后再到退化过去，你会更难受一些。
你是这个眼见他起高楼，
这对就是
这样，眼宾客，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眼见他楼塌了，就砰一下就楼塌。
我蛮理解，就包括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也讲到，我其实蛮理解，就是雅老师刚才讲的那种状态，就是你其实真的很不希望他楼塌，
嗯，
你希望还有一个小小的支点或者什么乱七八糟东西能够帮他撑着，至少是从善意的角度，至少撑到这本书末尾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蛮很残忍的事情，就是这些。这些退化其实并不由人的意愿所转移，他慢慢慢慢，你看着他从一个中间明显是一段非常好，就中间一段就是他智商很高的那个时刻，你会发感觉他真的洋洋洒洒就写得非常好，然后文采飞扬，然后这个才思敏锐，这个下笔如有神，真的是这种感觉，就像以前我们读那个陈春成里面，他就像拿了个传彩笔在里面写一样，就写得特别好。但是你慢慢你会发现他失去了传彩笔，失去了这些东西之后，慢慢退化到了一个不说普通，甚至是一个非常低幼和错误的这个状态的时候，这真的你会蛮有个蛮具体的这种心碎。那接下去我们可能再稍微聚焦一些，刚才李姐给我们去蛮详细的讲述了这个整个的大的故事。那我想问问李姐，我记得你当时有句话说，其实当中还有蛮多的细节是都是很触动人心的。那接下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些你直到现在还记得的一些情节或者段落？
好的，其实整本书相信大家读完之后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受，就是他不仅是在写查理他从前后这样一个变化的对比，回到自身，为什么我们感受会这么强烈，其实也是因为他整个故事更多的像是映衬了一个人的一生，从孩提时代到垂垂老矣，其实也是一个变聪明然后后面又回到没有那么聪明的一个过程，只是可能查理把这个上限跟下限都拉得更大了一点，所以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就会有很多感同身受的过程，也会有很多让你觉得你跟查理一样经历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拥有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看世界的视角，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很容易让人产生很孤独的这种感觉，包括查理到后面拥有了很高的智商，但是他自己也会反思到并且思考到其实智商不能解决一切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和困惑，比如说他一开始跟面包店的小伙伴关系都很好，然后他觉得所有人对他都很好，那带着这样的视角呢，他觉得只要自己变得再聪明一点，大家就会更喜欢他。那到后面的时候，他变聪明再回到面包店的时候，发现他看到的面包店里的场景跟自己之前认为的不一样了，他看到了他的伙伴好像是在偷偷的做一些坏事情，比如说缺斤少两的卖货，然后比如说偷偷的骗老板，
没错，
对，那他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很困惑自己该怎么去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智力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随着很多类似这样的矛盾冲突出现，包括后面他遇到自己的爱情这样的一些故事让他去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智力跟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查理后来可以作为这个学术界的天才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巅峰的聚会，然后去聊很多学术上的点，但是却依然会在聚会后面非常失落，然后大闹一场，说出了那句特别让人心碎的，我是怎么了，为何老是孤零零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他智商可以变得那么高，可以变成一个天才，但是依然会觉得特别的孤独，其实这可能也是可以让我们思考的智力跟智慧的差别。那其实书中也有关于智力跟智慧查理自己的思考，有这样一段话， 智慧是人类最伟大的恩赐之一，只是在追寻知识的过程中，对爱的追寻往往被搁在一旁。这是我自己最近发现的结论，我可以把这个假设提供给你参考。没有能力给予和接受爱情的智慧，会促成心智与道德上的崩溃，形成神经官能症甚至精神病。而且我还要说，只知专注在心智本身，以致排除人际关系，并因此形成封闭的自我中心，只会导致暴力与痛苦。那肖老师关于智力跟智慧，除了查理的这些思考之外，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那个在故事当中，除了您刚刚讲到那个例子，就是查理可以说当他获得了智力或者智力提升了超过一般人的水平之后啊，他意识到了许多之前他以为的事情其实不是像他以为的。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比如说他之前以为那些研究室的那些教授全是大牛，但是真的当他智力185之后，他就发现这些人都是普通人。还有我记得原话应该是他之前的女神发现也不过是普通人而已，类似于这些。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当他的智力提升了之后，他发现了很多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就是您刚刚提到了比如说周围那些同事啊，就是什么蝇营狗苟啊，什么鸡毛蒜皮这些破事儿，以前吧他不理解啊，现在突然理解了。这个就有点像如果你的掌握了信息够多，或者你的级别够高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公司里很多那种龌龊的角落，就有点这种感觉啊。平时你比如说底层员工或者新员工看不见，
是吧？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种时候，我有个蛮深的感触，我想到一句话，也蛮著名的，但是可不一定大家会联系到这里，就是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你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句话吗？因为什么是打打杀杀啊？打打杀它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论资排辈，而且这个论资排辈是由数据之类的有这种客观指标来印证的。简单来说，雅老师，你的什么武力？我随便说，你的武力值是5，我的武力值是6。那如果是打打杀杀的话，我就能赢你。李老师，您是10，你就可以打2个塔，类似于这样的。智力也是这样一种数据性的指标，它是非常客观的，至少在这个文本当中把它处理成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东西。但是智慧就不是，智慧就是那些在为人处事当中所需要用的东西，它也许是关系，也许是什么情商，也许是一些别的，我可能很难解释类似于什么道德啊，什么正义公平，类似于这种东西。所以刚才我其实有个蛮深的感触，就是这个世界哈，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很多时候去追求一些解答，从小受到的教育会告诉我你就是学的够多或者你变聪明，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很多东西的答案。但事实上世界上很多东西的答案它不是由变聪明或者不是由聪明也就是智力这个东西来取得的。智力这种东西某种程度上它 is given， 它是被给予的，是 like a gift， 它不是 earned， 就它不是通过你的什么什么关系或者你的什么东西来抓取。
大说英文
我感受到了这是一个互圈的播客。
这是一个啥
互圈的播客
这都能感受到。
你这个就是你就是 Papi 酱这个说的这种铺上白领
我天哪我就是智力不够，我智力够的话就全用英语给你们说
啊。
反正回到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它有太多的事情，它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至少这个答案不是由智力来可以获得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查理的这个经历哈，其实就呼应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可能性，就是当他变聪明之后，对世界上很多事情反而更疑惑更困惑了。他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答案。这个包括您刚刚也讲到，就是查理很短的时间里面就经历了人的一生嘛，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展开聊聊。就是查理的这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人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然后查理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通过这个手术一下子变到了那个黄金年华甚至更高，然后一下子就跌入了就比衰老更加这个苍白和无力的那个阶段。这个就让我想起，就比如说雅老师你做后期你就会有感触，你同样做一段音频，如果你把它的时间拉短，那个音调就会变得非常的尖锐，非常的刺耳。查理的人生其实就像是这个感觉，就是对我们一个正常人的人生而言，其实我们的音频或者说节奏啊，其实是更长的，你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缓冲帮助你去，无论是这个宴宾客还是起高楼，类似于这些东西，你其实会有更多时间去布置，去装潢，去适应那些带给你的新的挑战或者机遇。但是查理的人生就不给他这些时间，他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眼见他起高楼了，而是昨天没楼，今天那个楼就长出来了，然后今天还有楼，说明天那个楼就消失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他的时间被无限的缩小，然后他的那个这个波长的频率或者说就变得异常的刺耳和尖锐，所以他会感觉到非常强烈的这种不适、割裂，或者用您刚刚说的那种感觉，就是像孤独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然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大多数的问题都不是靠智力能解决，而他唯一拥有的就是智力。我刚才说的类似于这个什么缓冲啊准备啊，类似于这个筹备啊，类似于这种时间，它其实就是给你这个人情世故的准备的时间，它帮助我们去补足智商和学识以外的知识或技能。 但是查理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只有智力啊，所以他才会经历这些。为什么我这么聪明，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就是我都搞不定。如果这是只是一个打打杀杀的江湖的话，查理应该已经是一个这门派的绝顶高手了，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但事实上就是这个江湖不是打打杀，这个江湖是人情世故。而在这个人情世故当中，你只有武功，你只有力量，你或者你只有智力是不足以去在这边生存下来的。就是刚才讲的智力和智慧，我暂时就想到这些，当然后面还可以补充啊。我其实还想到一个问题是，在这个查理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随着变聪明，然后他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尖锐，更加的冷漠，然后与周遭人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紧张，然后无论是他有意还是无意，周围的人都会觉得查理好像在轻视或者看不起他们。其实我本来可以在后面的环节中讨论，我也想知道就是一个人的聪明或者某些程度上的优越，是不是一定会和类似于什么变得更加的不友善，变得更加的尖锐，甚至是变得更加的，我不知道怎么说 mean，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一定是必然的。我觉得这个一会儿可以讨论啊。
查理在变聪明之后，其实有一段情节是他到餐厅去吃饭，然后碰到了一个跟他之前一样智力有障碍的小男孩，然后做服务生的一个场景。当然他也会做一些比较笨拙的动作，查理当时的第一个反应也是笑了出来，然后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有被这个男生的这个笨拙的动作所逗笑，自己还是发出了一个嘲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他也会觉得更加的无奈。所以他有讲这样的话说，不过不久前我才知道别人都在嘲笑我，现在我知道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他们，嘲笑起我自己，这点才最让我难过。其实这就是可能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个变聪明到底会不会变得命。我觉得查理他可能只能说是意识到了，但好像会不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一些潜意识是需要理性的控制才能够更纯良温良一些，是这个词吗？还有刚才肖老师讲到说查理的人生像是一段被压缩的音频嘛，其实我倒觉得大部分人的人生其实都会有很多像查理这样割裂的几段人生经历，只是可能不是通过一个完整的长时间的一段人生去呈现的，很可能在他一小段时间里其实也是这样，像一段被压缩的音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就会比较的复杂，然后对于现代人的要求也可能会更加的严格，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类似的场景呀。就是如果分享给大家的话，
入职一个月就要你有三年工龄的水平类似于这种。
对，因为正常我们可能会觉得一个人他的对于世界的观念应该是经历了一段成长或变化之后意识到世界可能原来不是我想象的这个样子，然后又变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世界观。但实际上因为你现在越要承担的社会角色会越来越多，我是觉得你可能一天中就要分裂很多次，这种分裂很可能不是一个圆滑的过渡的过程，很可能是在就是这样很尖锐的在割裂着几种不同的形态。包括我自己其实可以讲的就是从上学求学阶段到毕业在不停的换城市，这种不停的换城市其实就意味着你现实所接触到的人跟世界其实都是在不停的更换的，几乎是以年为单位这样去不停的更换的，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不断割裂的过程。可能这是大家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吧，就是会更能感同身受。在感到查理很难过的变化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是在难过自己了。
我一直觉得查理就是他那个变，首先你们刚刚说，我就感觉就是查理的这个模式啊，查理这个模式很像以前我们学物理的时候，就是说你有一个就是光滑的小球在这个平面上，就它没有阻力的摩擦，就它其实把这个事情搞得很极致，就是他这个故事背景的设定上。然后我当时就因为我们之前聊那个包括写提纲的时候，我们经常讲到一个人的事情嘛，包括刚刚二位讲的，就是其实很多都是与他里面的这些伙伴，什么同事啊，什么亲人啊，他喜欢的这个女生啊，然后他的科学伙伴可能不太重要，就跟他们进行一些互动。我当时看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查理啊，就有点像在玩一个就是很糟糕设计的游戏，就是他经常被灌设定，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智力的改变的过程，其实他自己不能控制嘛， 对吧？他什么时候变聪明，其实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就是这个他的科学伙伴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通过他后面的进步报告来判断他大概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样的，就我们理解的就什么样的聪明程度，但其实在我们之上的这个聪明程度其实我们也不太能理解，只能去感受。但他每次这个客观条件的属性值改变之后，就会碰到很多 NPC 的攻击。但是他呢自己呢就是这个不太能理解这些 NPC 的行为。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其实他从来没有很理解过他这些面包店的伙伴，因为他从来其实没有跟他们在同一个这个智力属性值上，他比他们低的时候，他就是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就为啥对自己这么好，总觉得自己就像你刚刚说的，他改变了之后，他变聪明之后，他们好像就会变我好了。我跟他们属性值拉平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了，对吧？那他变得很强大了之后，他也不理解这些身边的这些人亲人什么，他也其实也不理解，他就是觉得好像也是就是我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他的模式就是我做了什么事情你们就应该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情就应该怎么样，我告诉你更厉害的更高级的知识你就得给我学，你就得崇拜我觉得我厉害，就类似于这种，我年低智的时候我讨好你，你就应该就对我好，你就应该跟我的这个亲密度提高。我觉得他这个一直就给我一种他在玩一个被动的很糟糕的这个互动游戏啊，就像以前那种电影互动游戏里面就给了你一些奇怪的条件，你好像就应该去做什么样的反抗，去做什么样的这个回馈。他整个人生吧都给我一种这个感觉，但是这其实是他自己的智力和外部的嘛，就主要是和外部的这个交互。但是我觉得其实讲到他这个智力或者智慧的这个区别，给我一种就是他和外部交互的这么一个感受的一个糟糕的互动带来的。但我觉得其实更纠缠的，或者说我们之后可能会讨论的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他这个智力的变化和他自己的一个关系。就我自己在总结这三个事情啊，就是人、智力和自己。就是人和智力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互动，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一个互动游戏。当谈到智力和自己的时候呢，我更多的想到了一个词是这个纠缠。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你刚刚隐隐约约都有提到了智力变化的时候对自己的认知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更多的处在一种这个纠缠态的这种感觉中。我们之后可能也会更多的展开啊。
它就有一点点像，比如说啊，如果你是以杨老师刚刚讲的一个游戏为例的话，就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啊，然后大家之间互为 NPC 这种感觉，其实查理就像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新手村的小号，对吧？相对而言比较弱小。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去打那些什么怪，他甚至摸都摸不到人家，他甚至有些副本进都进不了，就是之前说的，他无法理解那些事情。但有一天呢，他不是通过自己的，当然我没有去指责他的意思啊，就是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一步一步什么打怪升级什么，无论是你肝还是氪啊，就不管怎么搞，反正不是靠你自己来成长。就有一天突然，比如说你被那个游戏的工作组抽到你要去内特，他说他让你做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很多网游都会有这样的，就是让你做这个区的大佬。对，然后一下就给了你就像开挂一样的能力。然后那个时刻其实大家但凡在游戏中开过挂应该就可以理解，就是当你真的在游戏中开挂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游戏就变得无聊了，这个游戏就被浪费了，就它所有的美好的设定或者说数值上的设计招式上的搭配几乎所有的元素都不存在了，因为你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在查理的故事当中就是智力。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当你获得了这种东西之后，你就会一下就会觉得很无聊了，然后你就会想要去退出这个游戏，或者至少你不可能长久的玩下去了。因为在那个时刻就跟查理这个故事一样，其实我们终究其实获得智力之后并不是为了真的去胜过谁，而那种优越感其实是一种相对而言必然存在的东西。就简单说就是我不是说我啊，就是说我比你聪明，那客观上我的确就是比你更高。所以我记得当时有查理和他的女伴有一些对话里面就会提到，就是查理已经试图去表现得很不耐烦了，但是他讲解的那些东西他的女伴依然不能理解。那个时候其实不是任何人的问题，不是查理的傲慢，也不是女伴的这个愚蠢或者敏感，而是就是当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真的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们终究的确是很难再去互相的交谈。我当时你们刚才讲的时候我就这个感受，就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类比成一个音频的感觉，就是其实我记得刚才Lizzie也提到，就是他其实会有一些割裂，他割裂的原因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因为他的人生被压缩了。就还是回到这个音频的这个类比当中去，就是一段我随便说一段原本应该持续一分钟的音频，当你把它压缩成半分钟之后，它不仅这个音调会变高，变得更加尖锐刺耳，就是很难听，那同时它就会有半分钟的空白。 连接到他后面的内容啊，这半分钟空白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素材可以去弥补的，至少对查理的生活而言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再回到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聪明或者说智慧，这个我自己提的这个智慧是不是意味着用书里那句原话来说，就是智力建立了我和周围的人。我想试图去回答是不是这是一种必然的，或者说我试图回答就是智力和温柔或者温存之类的东西能不能兼得。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是这么感受的，就是它其实还是一个正态分布的模型，就是或者说用比较东方的这个思维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还是这个看山是山，什么看人还是山那套东西。我简单展开讲一下，就是我会觉得当我们在最懵懂的时候，我不想用无知这样的词啊，就是在我们最懵懂或者对这个世界最陌生或者自己相对比较这个稚嫩的时候，是这个看山是山的这个过程。这个山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就是真善美这类东西，就是当时你会有一种天然的友好，就像这个故事中查理在他相对比较笨的那个年代里面，他会有一种天然的友好，因为你其实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恶。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恶的企图或者想法，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恶，然后我要去反抗，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囚徒困境之类的东西啊。当你甚至都不能理解这些恶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天然的友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愿意用什么性恶性善之类的东西来解释，就我会觉得其实你如果不理解恶的话，你没有什么必要去行恶，类似于这样的。那在看山是山的这个阶段可能是这样的，然后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你会慢慢的成长，你会接触到很多或好或坏的东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的确你会很难避免去理解越来越多的恶。随着你的成长，随着你的长大，随着你开始关注什么社会新闻，开始上班，然后随着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你阅读到很多别的作品或者看到别人的人生故事，你越来越看到这些恶了之后，你开始慢慢的，一方面是变聪明了，你的视野扩张了，你的智力提升了，你的知识丰富了，你的储备这个更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开始慢慢的褪去了那种名为单纯的善良。这个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这个成长，或者说比如说你倾尽如一份工作，或者说一个巨大的变故，比如说你什么毕业之后进入工作，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大多数人我觉得其实都是在这个正态分布的中间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阶段，我们都慢慢的变得更加聪明，然后慢慢的习得了更多的恶，慢慢的也未必是主要，也未必是这个主观上想要去伤害别人，只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类似于这个样子的。只有在非常非常，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是非常非常少数的有悟性甚至有慧根的人，他们才能够进入到最后那个看山还是山的那个阶段。简单来说就是当他们既有力量但是又不作恶，或者说保持谦逊，保持温存，保持温柔，保持这个柔软，保持敏感，保持像孩童一般的赤子之心。我觉得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人才能够见到这个的进到这个阶段吧。但是至少它的结果上其实和那个孩童阶段是非常相似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类似于赤子之心这样的表达。这个让我想起，其实我自己看这个书的时候，包括我看到很多评论其实也提到这句话，就是艾米丽·狄金森有句诗嘛，叫做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我本可忍受黑暗。但是这个当我见过了那个什么太阳之后，什么又把我忘了他原话，好像是又让荒芜成了更深的荒芜，类似于这个意思。但是就是刚才这个问题，我在我感受当中，我觉得也许哈，就是那些最最最了不起的人格，或者说真正的所谓的把智力锤炼成了智慧的人，他们应该是见过太阳依然能够忍受黑暗的那些人。他们的智力和阅历能够保证他们充分理解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恶，或者绝大多数恶，但是他们自己并不会去作恶，甚至很多时候愿意成为这个恶的牺牲品，以一种我之前提到过一种类似于殉道士的这个身份去证明自己的正义或者温柔，类似于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查理当他的智力已经高到了可以看到周围的人，说实话全是小笨蛋啊，他那些什么实验室的老师全是小笨蛋，
试了一下
都是普通人，
抱歉啊，都是普通人，其实也没有那么了不起。然后他也看到了这个实验的一些必然的错误，这些实验的错误导致的必然的这个终极的走向之后，查理选择的其实不是类似于什么我就放弃吧，我就躺了，或者我就及时行乐，或者我就猛赚钱，类似于这种。因为之前其实有蛮多类似的这个电影啊，比如说超体之类的，还有一部其实叫 Limitless， 叫做永无止境吧。其实就讲到就是男主也是类似于获得这样的能力，然后他选择的方式就是疯狂赚钱，暴发户，然后疯狂享乐。这其实也是我可以理解的一种状态，但是查理没有。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当中的情节我觉得设计的很好，就是讲到就是查理拥有了极高的这个智能的时候，他想要用这个最后有限的这些时间再去找一找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刚才李子在介绍情节的时候也讲到，他妈妈其实小时候很不待见他，就他那个家庭啊，他爸还稍微好一点啊，他妈特别不待见他，要把他送走啊，什么赶走啊，什么讨厌他之类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小说里面有一段故事讲的就是那个时候查理其实准备了很多那种什么文采斐然的然后这个双商很高的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话语想要去就是和他的妈妈和解。但是最后当他见到他妈妈的时候他还是非常懵懂稚嫩甚至生涩的只会喊一声妈。就别的什么那种花里胡哨的漂亮的话全都说不出来。这个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就是很像就是在最后的那个时刻你会发现其实这世界上的问题的答案都不是靠你的智力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数字上的成就去达到的。他最后就会还是会进入到那个看山还是山的。你最后很多那种类似于亲情或者爱情类似于这些情感或者情绪吧更多时候还是会回到那些本能性的友好或者本能性的温柔上面去。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我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查理在最后的时刻会运用他这个仅存的每分每秒都在流逝的智力和天赋去做对整个人类有贡献的事情去做更多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他会放一束花在阿尔金龙的坟头因为阿尔金龙某种上也跟查理一样或者他可能比查理更割裂更孤独但是他们也是一样直到最后都选择了至少阿尔金龙可能是被动的查理可能是主动的去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态度至少不是什么报复社会之类的这个再往大一点说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万神殿这个作品其中那个反派我有点忘了他叫什么
Chanda
对吧 Chanda 其实就是一个报复社会的查理他获得了这种什么 uploaded intelligence 的能力之后就获得这种类似于全知全能的能力之后他选择的方式就是报复社会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很独裁的人我很有能力那我为什么不奴役这些相对比较低等或者劣等的带有这种种族主义的这种倾向的这种思路呢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思路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没有答案或者至少不是从聪明能够得出的答案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当我们拥有了智慧之后也许智慧能够得出的一个终极的答案至少我觉得可能是至少真善美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答案就是最终我们一定会或者说人性当中留存的一些底色它会让你回到我们去追求更温暖的一些东西然后又让我想起万神殿那个评论我记得当时节目里面聊到就是很多科幻作品最后搬出的终极的法宝都是爱这虽然很俗套但是的确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是的因为查理他在书里的选择其实是主动选择嘛当然是在他智力 还比较低的时候的主动选择因为他那个时候坚定的相信只要自己变得聪明就可以会被更多人喜欢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普通人也有这个实验就是可以变成天才那么两位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问题啊就简单来说现在就是当然各位就是没有这样的幸运有查理的条件因为他要求要那个智力相对而言比较薄弱的人才能参加好那假设比如说今天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啊这个会不会参加先问雅老师吧
我感觉就是你记不记得哪次之前我忘记是哪期了啊好像是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那期的时候你讲到那个昭文道你印象里有吧就是刘慈欣的那个昭文道然后简单剧情反正就是有一个贼牛的人来到地球了
外星人
然后外星人来到地球了然后就是你们这帮人要是排队献祭生命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理他们就一帮乱七八糟的
你想知道什么
都可以问他
对他都会告诉
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就大概这样什么是个什么数学家去问了个他问什么哥德巴赛还是什么东西我忘了
没错
反正物理学家也问了个什么问题反正就现在都解决不了问题就告诉他们就帮我就上天了然后有一个那个日本的什么物理学家还是什么他老婆就在他面前举枪自尽就拦着他不让他上但他就硬要上要去获得这个道理当然你说到之后呢我就回去看了因为我原来没看过我回去看了然后看了之后呢我就在想做不做得到我就想做不做当时我就想想就没想今天就看到你提纲写的时候我就想我就感觉自己做不到
就是你不愿意接受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是就倒不是说去讨论什么损益比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了只是现在没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想去追寻就是你得有想要的东西你才去做这样的题因为查理他的条件太简单了就是他如果不这样做他就永远只能就类似于以他的视角他就可能被别人讨厌被别人欺凌他是想摆脱现在的状态所以去就如果他是主动的所以当然故事里他是被动的如他想摆脱现在的状态他去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如果是我们去做这样的选择我理解更多的是你想要有追求的终极的问题
没错
你想要什么东西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像我以前说我想去纹身但我不知道纹什么重要的东西在身上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如果我真的是一个什么研究了50年的数学学家对吧或者我就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那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我觉得主要是你现在这个年龄的这个阶段没有这个问题想去解决所以你现在问我想了一会儿就是我从那个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那期想到现在 也不是，也没有一直想到现在啊，就是断断续续，
想尽了查理的一生，
也没有，就没有，就是当时你说我回去看了，就想想这个问题，然后去后面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可能也提到过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现在你想就问我还是没这个问题，就没这个问题啊，就没这个问题。
主要就是这是查理的痛点，但是是你的痒点，甚至不怎么痒
啊，你不
没这需求，
不要拿这种这个工作词汇来这里来这里赋能啊，这没有，不要想，就是我觉得是没这个问题，就如果说不定啊，当然现在你也这个都只是吹牛皮，如果你真有这个问题了，说不定还是有这个有这个愿意参与这样科学实验的可能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话，我会是就是会觉得没有什么好失去，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
已经本来无一物了，到处惹尘埃，
厉害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的话，无非是再回到普通人的状态嘛，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我觉得 OK 的。
啊，可是那个查理的那个实验最后是要那个失去生命的啊，就是会变，会变笨，然后会失去生命的，还是有代价，就而且是明确代价的。
啊，如果像你一样，那我也行啊，就是变聪明了，就回到现在，那我也愿意。
你这个就是稳赚，你知道吗？
对，你这怎么就想着这个？你这就吃聪明啊！你这小时候跟那个鸡汁豆广告一样
啊！我小时候吃了很多鸡汁豆，倒是。
如果风险是可衡量的话，就是有一个具体数字的话，我会愿意试一试。如果是可控的，就在我的视角里是可控的。
小老师呢
？Lizzy 的这个回答其实还是就是可能跟我想象中的那个，或者我理解的那个逻辑也不一样。就是我的确也不是从类似于这个效用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也是我之前打辩论赛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当时那个回去打表演赛，然后不是和杨老师一块打的，然后那个题目我还挺喜欢的，叫做知道的越多越是世界的宠儿还是越是世界的孤儿。然后我在之前节目也提到过嘛，我自己打表演赛就是肯定要选择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职棒，然后我当时非常坚定的选择是世界的宠儿。当然具体的过程就不展开了，其实跟刚才我们讲到有些东西也蛮相似的，但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感知的能力越丰富，其实它更像一个天赋而不是一个诅咒。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同样的人生的长度当中，你可以拥有更高的智力或者更敏锐的这个知觉，或者有更多的机会去拓宽视野，随便什么东西，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恩赐。大致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当时就有一个观众提问的环节嘛，然后表演赛观众其实还蛮热情的，然后就有一个女孩子，当然这个性别不是特别有关系啊，她举手就问我，然后就她问的很尖锐，她就说你一直在说当你更敏感的时候你能感知到更多东西，你觉得这是一种恩赐，她问我你是这样的人吗，然后我说我其实，她就类似于问我是不是一个类似于什么高敏性人格类似于这种啊，然后我说我其实不是，但我希望是，然后她说所以你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根本就不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共情能力特别强的人，你的生活该有多么的痛苦，当你周围的好朋友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甚至比他更难过更揪心，当你看到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的新闻的时候，你每天都被这些所谓的恶在风雨中摧残的时候，你会非常难受，你会非常就是 emo， 然后就心情很难平复。他说 你想过这些吗，你想过这些人吗，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还能说出就是越敏感越幸运这样的话吗。然后当时真的就是这个问题很尖锐，但是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就回到这个我会不会接受这个实验，或者说我认为知道越多是不是世界的宠儿，我还是会这么想的。或者说在那个比赛上其实还对面哈，当时对面他们说知道越多越是世界的孤儿嘛，对不对，然后他们还举出了一个反例，我觉得也可以放在一起讲。他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古希腊有个数学家叫毕达哥拉斯，然后他们就说了毕达哥拉斯的故事，他一直都在研究这个数字数理，而且那个时候还是有机数那个年代嘛，那个时候还是有理数那个年代，不是有机数啊，说错了，有理数那个年代。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毕达哥拉斯最后自杀了，因为当他发现这个世界上有那些有理数不能表示的东西，当他发现这个当一个等边边长为一的等边正方形的那条直角边那个数字不能用有理数来体现的时候，是根号二嘛，我们都知道那个不能体现的时候，毕达哥拉斯自杀了。他说你还能当着他的面说出知道越多越是宠儿吗？我当时的想法是，包括我现在都是这么想的，你知道根号二这个数在数学上还有一个其他的名字，就叫毕达哥拉斯常数。就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做什么穷其一生，你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吗？这个成就也许不是你原本想要达到的，去命名一颗星辰，命名一个常数，甚至哪怕小到命名一座楼，命名一个会议室，命名一个小区，命名一条街道，你们公司的会议室都是这样。
我知道，我知道你
对，这是一个普通人能够达到的吗？就在我看来，就像我说的，我觉得这是一项殊荣。如果用我的如此小小的生命能量能够做到类似的这个事情的话，我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荣耀的事情，即使我在这过程当中会背负非常多的愁苦。我说句难听点，当然我不是去质疑那个提问的那个女孩子，我非常理解她的心，当然我共情能力不像她那么强，我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感触。但是当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你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恶意啊，当然可能不是主动，但是接触到非常恶意，然后你的心绪会有很多波澜，这件事情在本质上就和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你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愚蠢，然后你会感到孤独和割裂，这件事情本质上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难道就止步不前，不去追求智力吗？不去开疆拓土，在一些文明和知识上面做一些新的挑战？我觉得这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还是我之前很爱说的那个感觉，它其实还是那个盗火者的那个感觉。就是你第一个，以前柏拉图有个蛮著名的那个洞穴理论嘛，就是说大家一开始都是在洞里面，然后你第一批出去的人见到了光明，然后第一批出去的人回来之后，你洞穴的那些原本的一个原住民还嘲讽你们，类似于这些东西。就其实第一批的先驱者，他们一定是，说句实话，一定是痛苦的。他们既看不到这件事情被很好的落实，甚至都不会受到这个时代的理解，就像毕达哥拉斯一样。但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我觉得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自觉的话，应该努力的去做这样的先驱者。或者退一万步，即使我自己不是一个这么敏感的人，我自己不是一个这么聪明的人，当我周围有这样的拥有这种天赋的人的时候，给他们多一些的温柔，因为他们可能是在那个生命旅程当中就比你更接近往后的进步报告的那些人。就我现在可能还是进步高二，那些更敏感的那些人他们已经进步高五了，就给他们多更多的尊重和接纳，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回到这个问题，我自己会非常愿意选择。我跟李子的那个观点还不一样，就如果他明确的告诉我有这个类似于什么，你可能我随便说可能三个月后什么会死掉或者会变笨之类，我还是会接受，因为我觉得这种殊荣不是日常的生活当中我所有幸能体验，就跟朝闻道一样。我记得我在之前也讲到过，如果这个外星人来了之后我也会上的，我甚至我忘记当时有没有讲过这个原话，我甚至都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我想知道答案，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反正至少是我个人作为一个小的个体的生命能想到的巨大的恩赐了。再回到可能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今天也可以展开一下，就是刚才其实李子也提到了，就是查理的故事看上去是一个科幻的故事，但他其实本质上和我们一个普通人的生老病死是一样的，他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度过了这一些。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其实也是经历了从不懂，从看山是山的时候，有那种我前面讲的天真或者直觉上的一些善意的时候，然后到变聪明，然后这个然后变得聪明，变得可能坚硬，变得这个浑身尖刺儿这种感觉，然后最后再衰老，这都是不可逆反的过程。就跟我刚才读到查理不会写字的那个时候说不要拿走我的读写能力，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衰老。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就是衰老就像你的视力下降，它是慢慢的模模糊糊的，直到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你看不见了，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些。他如果能够有幸在最怎么说波峰的时候，就是最高点的时候去绽放一下，反正在我看来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大的这个还是这句话，就是特别大的荣耀吧，我觉得。
邵老师现在在我旁边就是熠熠生辉，
不敢当。
人性的光环。其实让我想到了最近你们有看三体吗？三体的电视剧。
剧我没看，但是书很早我就看过。
因为它刚刚结束嘛，然后其实它里面就是有一些物理学家看到了世界上不存在物理了嘛，所以就会选择了自杀。然后另外一些就三体这本书还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另外一些人物理学家他没有选择自杀嘛，对吧，所以他还有这个写下去的动力。我觉得可能我们充分的理解那些信念崩塌的人，可能他们不只是信念崩塌，就是包括可能一部分的生活也崩塌掉了，但是还会有一些人选择继续，因为你放在一个更长远的视角里面，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观里面，人类好像就是这样进步的，还留存的。能理解肖老师的这个选择。
你是不是已经能够想象，就是如果有评论的话，大概会是什么样的评论了？
大概是什么样评论？你说
啊，就是我就你到时候自己看吧。我感觉
你又何不食肉糜
了？没有
啊，不是这，
是差不多吧，我觉得。不容易那么让人相信。 就我觉得你刚刚的表述啊，
当然，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查理的这个故事啊，之所以它是一个科幻小说，其实很大程度上，其实某种上更像一个思想实验吧。这个就让我想起，其实类似于这种思考。本身其实相对是比较奢侈的，我说句实话，就是它不是一个类似于这个在什么人类这个种群还在孩童的时候，在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人看着星辰，当然会有这样的人，但是肯定不如现在这么多。这让我想起，我有点不太记得是学者这个词还是大学这个词了，反正要么是那个 scholar， 要么是 academy， 类似于这个词，它在希腊语里的词源其实是来自于闲暇，就你必须拥有一定的或者必要的物质基础，你才有可能去想这些事情。包括所有的科学发展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物理学，你要这么说的话，如果吃不饱了，谁还去研究物理学？当然有这样了不起的人，我们这国家当中那些伟大的人，但他毕竟是少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硬要说的话，我可以理解，就是所有的人，包括阿尔吉隆这本书和所有的改变，他其实都是站在一种物质上相对富饶的过程当中去想象，我们在精神上还能有怎样的追求和突破。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我也只能站在我的立场上就是做我的思考嘛。我就像我说的，我可能未必能够真的像那位同学一样那么敏感到为很多远处的哭声而这个震颤，但是就我只能说就是对大家就互相尊重吧，是这样的。
你刚刚说到富饶，我就想到我觉得他写这本书，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感觉，他不是特别像这个时代的书，就哪怕你不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其实不是特别像这个时代的书。就像我们之前说到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和现在的大学校园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他是五九年嘛，对吧，写的是五九年，那你写可能我理解应该相对来说更早了一点时间吧。那他就是美国的五十年代嘛和六十年代就是两个不同的年代。他就是一个其实用你的夸张话说就是富饶一点的年代，就大家经济好一点嘛，战后经济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时候啊，大家都这个稍微有点钱啊，这个穿金戴银，就那个时候你看那时候电影，那就穿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富豪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感觉他写下这些文字给他这个思想实验，然后给他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给他这么一个过程的时候吧，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说的有点大啊，就是什么样时代的人写什么样的小说。现在你告诉我这个是个2020年写的小说，我就绝对不信。2020年写出来就不是这样子的感觉。
2020年要提到如果更近或者现当代一点的话，其实有那个呀，就是特勒江写过一篇《领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读过《领悟》，其实也是一篇跟这个结构非常相似的。他讲的就是两个全知全能的人在那边战斗。差不多就这样，但是他们战斗的这个过程就完全不是那种刀光剑影的。就是那个英雄里面有一段记不记得，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那个剑在心中。他们都是高手啊，他们都是武林上的高手，然后他们已经在心中已经模拟了，然后最后什么棋差一招我输给你了，所以他们都不用在现实当中交锋
啊。
那个领悟就是讲类似这样的故事。领悟这个他一直被认为是那个 Lucy 就那个超体那个电影的蓝本来，当然就没有官方的这个说法。但我觉得其实我之前在准备的时候我其实也想到，这昨天我想到了，就是你真说啊这是一个科幻故事，我们其实之前一直去没有提到科幻这样的属性，真说这是一个科幻故事的话，其实它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映射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一些超越时代的人，当他的智力可以笼罩整个圈子或者时代的时候，他所体验的那种分裂、崩溃、孤独和这个断层。比如说我让我想起这个比如说《美丽心灵》那个电影，讲的是那个约翰纳什，然后也是就是非常痛苦，然后《模仿游戏》讲的是那个阿兰图林，然后也是非常痛苦，还有包括我们之前读过的那个，你说他非虚构吧也不至于，就是那个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中提到的那些艺术家，就其实怎么说啊，就是你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去达到很高成就的人都像这个查理一样，他都会觉得孤独，觉得割裂，觉得世俗不被理解，然后最后他们可能绝大多数还是选择了那个真善美的那个结局。我觉得某种上你说他是科幻吧，他真的没有那么科幻，他还是就充满着这个现实的投射的，就还是这样，就小到每一个个体我们的人生可能就跟查理一样，但是大到那些真的了不起的人，了不起的灵魂，其实他们也跟查理一样，哎，人人都是查理。
查理他到后面的时候知道自己马上要变得不聪明的时候，还是按照他们事先约定好的回到了实验室去做那个实验，来测试自己的智商是不是有在往下降。这个时候教授和他其实都是在走一个形式，但是查理还是问出了那句 idiot 有 ID 吗？所以其实终其一生 无论是他智力比较有障碍的时候，还是后面变成了一个天才，到后面一点点回落的过程，他都是在寻找一个被尊重的、被当成一个人所不被冷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这也回到一开始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会看到作者的一个引言，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包括我自己这边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可能人和人之间的感同身受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你读完这一本像是一个人完整一生的书，也像是一个人很多段割裂人生的书之后，你至少可以了解到每个人他都可能在经历着从黑暗走向光明，或者是从光明走向黑暗的不同的一些困惑的时刻。那么多一些包容，然后回到这个爱的主题，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自己，也了解身边的人吧。
嗯，是的，我觉得最后那个什么看山还是山之类的，与其说就是真善美是其中的一个解答，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雅老师可能会比较认同的，就是去追溯你自己内心的东西，就是 idiot 会有 ID 嘛，就是查理终其生除了真善美之类的东西让他捍卫之外，还有很重要就是自己的一些这个自我啊、尊严啊、存在啊，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就是顺着李吉刚才讲的，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比较生活当中的提示或者启示的话，可能就是也许我们应该认清人与人之间的100%的互相理解是不存在的，但是永远不要放弃互相理解吧。
啊，怎么这么低沉啊？
啊，还可以啊，我觉得
还可
以
啊，可以啊。
没有，其实还是有很多特别温暖的情节的。其实我们是看到查理他变到智商比较高之后，
对对对，
他是有变智慧的这个倾向的。
嗯嗯、当然。
我们这个就负面的就有点讲、
对对对
啊，是吧，就是你一个这么聪明的人很难完全没有智慧啊，我觉得
对，因为从尤其是我觉得他智慧的这个变化更多的体现在他跟吉安妮小姐，就他喜欢的这个老师交往的过程里面、因为一开始太困难了，他每次跟吉安妮小姐在一起的时候都感觉小时候那个查理在远方看着他、然后到后面甚至需要这个第三个人，就是他的那个邻居的那个画画的女孩，通过他去有一些初步的认知，然后再回到可能自己深爱的这个人身上，然后才能够有一些进步。这个词怪怪的，可能不是进步吧，这是一些
觉醒吧，
觉醒，觉醒，哎，这个词好。然后呢，其中有一句话，我个人读到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能感受到，很强烈的感受到他对于情感上的一个自己的认可，就是他说。上次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他跟吉安妮小姐在那个他们家楼下，说上次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说喜欢你，但我应该信任自己，说我爱你的。我读到这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温暖，这就是他的进步，就从他不敢讲出这句话，到他意识到我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然后到后面他们，当然后面一段在一起的时光了，所以对于爱情的追寻。对于和人之间的这种深度的链接，可能是能帮助一个人更好的去看向世界的一个出口吧。
虽然都是进步报告，但我们今天就是在退步了，或不是说退步啊，就是进步报告之外的，就是非进步的东西，我们今天谈特别多。但是其实里面很多这个，你不论是他情感上的进步，还是人际上的进步，哪怕是他跟所有人的交互吧，哪怕是他跟那些科学怪咖的交互，都是在有真正的就是除去我们刚刚讲到非智慧外的这些进步的。其实这个今天聊的比较少，但是我相信大家你去看这个小说，或者说你单纯从这个逻辑上去稍微去想一想，其实都能够了解到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这样子这个温暖的感人的这个，或者你刚刚肖老师经常提的那个词，那个纯良的那个瞬间还是很多的。看的过程中我可能更多的是被暖到，就感受到一些正向的情绪。看完之后你反过头，我们今天反过头去聊更多的去思考的话，你会看到他这些善良之外的那些这个黑洞吧，或者这样子的东西。
好，这让我想起欧亨利的一句话，叫做人生就是一个含泪的微笑。
好，
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也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今天主要内容就是这些。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幸运听众 Lizzy，这个为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带来了很大的幸运，希望以后就是能一直幸运下去
啊，也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当然这本书也有音乐剧也有电影，前面肖老师也已经介绍过了，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全链路 IP 开发，全站 IP
不要用你这种什么工作中的什么怪词在那边怪。好，那么红油妙手
下
期
再
见，
拜
拜
拜拜。